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启示录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，就是《启示录》。我要开始讲启示录的第十一章，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。这一章的头14节经文继续的记述第六支号与第七支号之间的插曲。在结束的地方，我们看到第七支号吹响。在这一章里面，我们知道有42个月剩下给外邦人的时间，又有两位见证人要在42个月里发预言。我们又看见第一个灾祸，然后第七号就吹响了。这一章把我们带回到旧约里，因为这里讲到圣殿以及有关时间方面的，并犹太人与外邦人之分别，这一切都表示我们又在旧约的基础上。按照时间的顺序，第七支号一吹响，就是基督在大灾难期末了的时候再回到地上。现在我们来看经文，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。我要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，当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话说，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，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这里所讲到的那一段时间，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1章第24节所说的。他说，你们要倒在刀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，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所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很多人认为当以色列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，那就是外邦人的日期结束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耶路撒冷仍然被外邦人践踏，你只要到旧城耶路撒冷去走一走，如果你看到一个犹太人，你就来告诉我，因为我没有看到一个，而是其他的民族在那里，是一些非犹太宗教团体在那里，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建立了许多的圣所。耶路撒冷仍然被外邦人践踏，但是当你来到大灾难期，而且进到后半期，那么外邦人的日期就快要结束了，只剩下42个月。 42个月是大灾难期的一半的日子。经文说，有一根苇子赐给我。每一次你看到要开始量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不论是在新月或是在旧月，你就知道神要开始对付以色列国。我们从撒迦利亚书第二章或是耶利米书第31章第38节跟39节都可以看到这一个真理。这根苇子像一根杖，杖是好牧人使用的。诗篇第2篇第9节说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这一根杖用作管教和审判。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量度赐给外邦人的时间，量了之后审判就临到他们。杖也是用作安慰的，诗篇第23篇第4节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所以我们在这一章看到审判，又看到了安慰。神的殿是限于圣所和至圣所，神的殿是在旧约出现，教会并没有神的殿。今天教会是圣灵的殿，也就是说信徒是圣灵的殿。以弗所书第2章21、22节说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祭坛是指祈祷的金祭坛，因为燔祭坛不是在圣所里，而是在外院，连来敬拜的人也要量一量。天使吩咐约翰起来量一量，不单量圣所和祭坛，也量在殿中礼拜的人。神要数一数那些敬拜他的人的数目。经文说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，凡不属于圣所的就不包括在内。燔祭坛是在外院子里，洗濯盆也是。这燔祭坛是预表基督的十字架，这样看来，它表示在这一段短短的大灾难期充满灾难的时候，所有的人类仍然可以听到基督十字架的福音。燔祭坛没有被量。经文又说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，这表明这一段的时期仍然是属于外邦人的，不过却限于42个月。我们讲过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1章第24节证实了这一点。42个月是3年半的时间，就等于大灾难期的后半段时期。启示录第13章第5节又提到这一点，那里说，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，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。这是敌基督在地上统治的后半期。启示录第12章14节谈到这一段的时期说，于是有大鹰的2个翅膀赐给妇人，叫他能飞到旷野，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。他在那里被养活1载、2载、半载。这1载、2载、半载就是3年半。但以理也是这样的描述这一段的时间。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说，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，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，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，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这里的一载、二载、半载又是指三年半。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说，从除掉长线的番祭，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，必有1290日。1290日就是三年半的时间。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又说，一期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，一期之半，他必是祭事与贡献止息，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。这里把大灾难期分成两半，但以理的一期是七年，这七年就是大灾难期的时间。好，接下去让我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三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章第三节，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。对于这两位见证人是谁，众说纷纭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。哥特评论说，他们是书中最令人惊讶的人物。如果我们必须知道这两个人是谁，才能够明白这一卷书的话，那么必定有些地方讲到他们是谁。可是这一卷书里面并没有给什么提示。不过那一些耸人听闻的传道人往往就在这些地方做出惊人的见解，他们可以告诉你那七雷说了一些什么，他们也可以告诉你这两个见证人是谁。有人说他们是以诺和以利亚，又有人说他们是摩西和以利亚。从有关这两位见证人的描述来看，我们可以确定他们是人。按照律法的规定，他们必须有两个人到那时候为主做见证。那么以利亚曾经在变相山显现，但那并不表示摩西就是另外的那一位见证人。我的看法是，施洗约翰是另外那一位见证人。在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是基督的先锋，他的信息和举动像以利亚，他们都知道反对黑暗势力，为神站稳立场将有什么样的后果。他们在过去有很好的训练，施洗约翰可以做新约的见证，而以利亚就做旧约的见证。施洗约翰实际上不属教会的一部分，他说过他是新郎的朋友，他不是心腹。以诺是一个外邦人，所以也有可能他是其中的一位见证人，但是他没有经过死亡，使他不够资格做见证人。因为当你来到大灾难期的时候，教会已经被改变了，而有些是没有经过死亡而改变的。我比较确定以利亚是其中一位见证人，至于另外的那一位是谁，就让你自己去猜咯。经文说这两位见证人要传道1260天。这两个见证人的特别之处不是在于他们的身份， 而是他们出现的时间。他们是在大灾难期的前半段呢，还是后半段时间出现呢？似乎前半段比较吻合经文所说的，因为他们做见证直到那兽出现，然后他们就寻到了。经文说他们穿着毛衣，这种的服装比较适合于律法时代，而不是恩典时代，也是比较适合于施洗约翰和以利亚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四节跟第五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四节五节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。凡想要害他们的，都必这样被杀。这里的一切都与旧约有关。那两棵橄榄树叫人想起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的意象，在那里的灯台是两个人物，就是约书亚和所罗巴伯，他们得圣灵的帮助，面对重重的困难。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在大灾难期的时候，圣灵仍然会在地上。这两位见证人在黑暗势力的面前是灯台，他们具有神迹性的能力，能够把火从天上带下来，他们有圣灵的充满。这又是我们看见其中一位很可能是以利亚。还有约翰宣布有一位要用火施洗的，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这样说，这两位见证人在他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之前是不会死的，也不畏惧任何的攻击。我们知道了，凡是属神的人都是不死的，为要成全神使用他们的目的，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。当神使用了我们之后，他就把我们从地上接去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六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六节，这二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，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，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这两位见证人有极大的权柄，他们控制地上的雨，又能够使水变成血。这当然又叫我们想起以利亚和摩西，也就是这一节经文使到一些著名的解经家认为其中的一位是以利亚，因为他曾经叫天不下雨；另一位是摩西，因为他使埃及面对许多的灾祸。当然他们有相当好的理由，不过无论你说这两位见证人是谁，你都是在猜测。经文说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，他们具有基督一样的能力。这里的灾殃叫我们想到摩西降在埃及的灾殃，但这里的灾殃更多，所影响的范围更大。他们可以随时随意的用灾殃攻击世界，表示神信任这两位忠心的仆人。 神不能够如此的信任你和我，神不能把太多的金钱或太大的权力交托给我们，因为他不能够信任我们，好像信任这两位见证人一样。好，今天我就暂时讲解到这里，下面还有一点时间，让我把启示录第十一章的经文慢慢的读一遍，请你留心听，也好好的思想。下次节目我再来讲解这一章里面的内容。启示录第十一章，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九节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，当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话说，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。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，传道1260天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，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，烧灭仇敌。凡想要害他们的，都必这样被杀。这二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，叫天必塞不下雨；又有权柄，叫水变为血，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，这城按着灵异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，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，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。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，互相馈送礼物。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过了这3天半，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，对他们说，上到这里来，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。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。正在那时候，地大震动，城就倒塌了1/10，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，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第二样灾祸过去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。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，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。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。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 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。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，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，随后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地震、大爆。好，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，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，一同感恩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你把你自己心中的奥秘启示出来，让我们晓得将来必要成就的事，让我们知道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的结局是什么。主啊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让我们有确实的把握，有一天你要做全地的审判之主，有一天你要来自己掌权作王，世界上所有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。我们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